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77面，忍是名十八戒性。那么本经一开始呢，是阿难尊者他祈请佛陀开示啊，身为一个菩萨应该怎么来修学大乘的圆顿止观以及他的前方便。那么佛陀在回答的时候啊，先回答我们在修止观之前应该怎么做一些准备的工作。这个准备的工作简单的讲，就是建立一种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圆山地理，也就是建立一种大乘的正见。这个我们一路这样子学习过来啊，我们有一个感觉啊，佛陀在培养一个菩萨的观察人世间啊，他是希望我们分两部分来观察，一个是一种真实的，一个是希望啊，一种是一种真实不变的功德，一种是一种生灭变化的因缘，这两部分啊。那么佛陀在发明真妄的时候啊，是先掖着内心，再掖着外境。从内心上来说呢，就是我们要先建立一个能观的心。那么从内心来说，佛陀是从七处破妄跟十方显见啊，让我们知道啊，我们的内心当你安住在攀岩心的时候，那么你已经安住在一种希望相。因为你攀岩心它基本上是随外境而生灭的啊，境有则有，境无则无，那是一种一时的情绪。那另外一个是常住真心啊，就是说从你内在的清净本性所发起的一种广大的愿望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望。那么这种菩提本愿它是不生不灭的，它不随外境而有所变化的啊。所以从内心的角度，佛陀要我们啊弃生灭，守真常，安住常住真心，而破除希望的攀岩心啊，这个是前面一科所说的。到了后来的时候，佛陀开始掖着所观境来发明真妄啊，所谓的会四科容七大。那么在当中呢，佛陀在观察所缘境的时候呢，他的重点在于即空即假即种。即空所发明的是一种诸法不变的道理，即假是发明每一个法有它当时的生灭的因缘。即中的意思就是告诉菩萨，真实跟希望都很重要。如果我们今天是修小乘法，大概偏重在真实的空性，对于生灭的因缘大概不会太重视啊。但是你如果修大乘法的话，真实很重要，希望的因缘也很重要。因为你没有戒假，你就不能成就菩萨的资粮力，你就不能成就万德庄严。所以菩萨是不能忽略假观的，因为你没有暂时的因缘，就没有永久的功德。但是你又不能在假象当中产生迷惑颠倒，所以你必须怎么样，以空观为根本，以假观为方便。所以他把空观放前面，我希望大家好好体会为什么说即空即假即中，为什么不说即假即空即中，一定要把空放前面，因为你先得本才成就之末。所以我们再讲一次，你修圆顿止观，第一个你的内心要安住常住真心，第二个你的所观境永远都是保持即空即假即中的三谛理啊，以空性的不变的理为根本，以这个因缘的变化啊，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 这种因缘的变化来当作一种菩萨的善巧方便。那么到最后你要保持空有同时空有不二的中道思想，这个就是佛陀在我们有修圆顿止观之前，在修二十五圆通之前啊，你必须建立了一种大乘的正见，你才有资格修圆顿止观。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啊，这个四科讲了三科，现在我们讲第四科，讲十八界。十八界简单的说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啊。那么这个界的意思啊，就是界限啊，它从总相来说是一种界限啊，因为这个根它是属于内在的啊，尘是属于外在的。那么这个事呢，是根尘相互作用，在中间产生一种了别的作用，所以根尘是各有它的活动的范围，所以叫做界限啊。这是从总相来说。那么从别相来说呢，这个界又有这个种主的意思啊，因为呢，这个是从因相来说。那么这个根尘是各有它所升起的种子啊，同类的种子啊，啊根有根的种子，乃至于事有事的种子啊，这个是有它升起的一个种子。第三个从果相来说呢，当依止意啊，就是根尘是是相互依止的，所以古人说啊，根尘是呢，集一而三，集三而一，要么三个都有，要么三个都没有，因为它少了一个。两个就不能起作用啊！你看根尘是，你有根没有尘，那么你也没有事，也没有根了。只要少掉一个，这三个任何一个东西都不存在啊！所以叫做依止意，它三个是互相依止。好，那么前面我们讲十二处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内处的根跟外处的尘已经说过了啊。那么内处的根跟外处的尘一接触的时候呢，中间产生一种了别的功能，叫做识啊。那其实我们这一段所发明的，其实就是在发明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但是这个识我们前面说过，它不能单独的升起，它必须假借根尘的相互作用，所以也就必须把根尘连带的把它给说出来啊，所以也发明了十八界。但是我们在发明这个经文的时候，正是所破的，就是发明六识是没有字体的，主要是根据识来发明啊。这以下分两段，第一段总真，第二个别识。我们看总真的地方，复是阿难，银河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佛等沙弥勒是阿难说，阿难啊，为什么说这个十八界它的本质就是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前面说过了，其实本经所发明的就是发明六识啊，那么把根尘也连带说出来啊，来提出这个问啊。我们看别识的地方，那么别识当中分成六段啊，我们看一，明眼世界即上性；二，明耳世界即上性；三，明鼻世界即上性；四，明舌世界即上性；五，明身世界即上性；六，明意世界即上性。好，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明眼世界即上性。那么这个一地方就是说呢，内处的眼根去攀岩外处的色尘，中间产生一种啊了别的眼识，而这个眼识呢，它当体就是如来藏没有真如性。这个地方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哈，根尘识啊，这个根是一个心法，识也是一个心法，尘是一个无情的色法。那么在唯识学来说呢，这个根啊是个色法，所以这一点跟楞严经不太一样。唯识学的根是色心合合体的，是一个心法啊。那么我们在讲之前必须要先分别啊， 那根跟是有什么差别呢？根是个心法，是也是个心法啊。这个六根啊，经楞严经的定义就是说啊，当我们五际意识遇到外境的时候，接触第一刹那，还不升起名言分别的时候，这种安住在自性分别的时候，叫做根。当我们升起一种名言分别的时候，第二刹那以后啊，包括了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落入了是。所以根是明了为义，这个是呢就是分别的作用啊，这一点你要把它区分，否则你到经文的时候你会很难区分啊根跟是的差别啊。好，我们看经文。阿难，如汝所明，眼色为眼，身以眼视，此事为复因眼所生，以眼为界，因色所生，以色为界。那么这个地方呢，佛陀先标出这个所观境啊，就是眼视的所观境。佛陀说，阿难，正如你过去已经所明了的，眼色为眼，身以眼视。佛陀在大乘的方便教法当中呢，所谓唯识学，他讲到说呢，因为内在的眼根和外在的色尘啊相互的作用呢，而产生中间的一种了别的功能，这个叫做眼视。那这段经文的主要目的是标出了一种因眼所生法，也就是眼视的升起，它不能自生，也不能他生，也不能共生，是假借内根外尘的相互碰撞而产生一个明了的分别的功能，叫做眼视啊，标出了因缘所生法。那么古人说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在这段当中就应该开悟了，但是我们顿根人呢、啊，必须往下呢，给佛陀慢慢的发明啊。那么佛陀就把这个观念呢，把眼视的真实相呢，就详细的加以说明说啊，此事。那么这个明了分别的眼视到底是怎么而有的呢？它到底是从眼根所升起的，那么就以眼根来当作它的根本，以眼根为它的界限，还是说这个眼视是从色尘所升起，那就以色尘为根本，以色尘为界限。那么这一段的意思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啊。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在佛陀经常用反证法，就是说我们先假设眼视是有自性的，先假设它是有自性，那么身为一个有自性的东西，它一定有一个来的处所啊。那么当我们证明它根本就是没有一个来的处所的时候，表示这个有自性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我们先假设啊，说假设眼视是有自性、有真实体性的，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眼根而来，还是从色尘而来啊？提出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就会牵动了以下的回答。我们看第一段回答：阿难，若因眼生，既无色空，无可分别，纵有如是，亦将何用？如见又非青黄赤白，无所表示，从何立界？说啊，假设眼视是有它的真实体性，而这样的真实体性是眼根所生啊。说阿难，若因眼生啊，那么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一种实际上的矛盾，因为既无色空，无可分别。我们从实际上的观察呢，单单只有眼根的明了性，没有外境的色尘跟虚空的刺激啊，这个眼视的了别是不能升起的。有根没有尘是不能升起视的。那么纵有如是，亦将何用？那么身为一个眼视，它的功能就是了别嘛。那么你没有尘的刺激，你根本不能了别，那不能了别，那你有眼视有什么作用呢？你有等于没有嘛。好， 右者如见右非青黄赤白，无所表示，从何立见？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呢，我们眼根的功能啊，它是一个心法，不是一个色法，所以它根本没有青黄赤白的这种形象，所以眼根本身呢，根本是无所表示。无所表示的时候，又没有外境的刺激，那么之后呢，连根的功能都不能安立。不要说是，前面是破，是根本不能成立。这个地方是说，假设没有色空啊，你连根都不能安立，不要说是。所以说呢，眼根从眼识从眼根所生啊，是不合道理的，因为它离不开色尘的。所以他不能讲自身，这段是讲非自身。好，我们看下一段非他身。若应色身，空无色时，如应四面，银河视之是虚空性。说是眼视是有自体的，那么有自体的，它就应该有来的处所了。它呢是因色尘所生。那么这样子讲，他的身体呢是因色尘而有，就应该以色尘为根本哦。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当我们的眼识去了别虚空的时候，虚空是无形无相的，这个时候色尘是不存在的。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的眼识也应该随色尘而消失，因为你的眼识是依色尘而起的，那你面对虚空的时候，那你又怎么能够去了知虚空呢？因为你的眼识应该随色尘而消失了，你又怎么了知虚空呢？那事实上不然，我们的确可以看得到虚空，好，所以这个是不合实际的道理啊。这一下就说又说明了这个变化的问题。若色变时，如意视其色相千变，如是不迁，借从何立？就是说了，我们这个色尘啊，本身也会变化。你看青黄赤白，我们一下子看青色，一下子看黄色啊，各式各样的颜色变化。那么，既然我们的眼识是从色尘所生，那么色尘不断的变化，那我们的眼识呢，那么也应该呢能够去了别啊这个色相的千变啊，我们也看到色相的变化啊。那么假设说这个我们看到色相变化，那么我们眼识却不千变，那么借从何立？那这样子我们怎么能够说眼识是以色尘为根本，以色尘为界呢？因为你人生的色尘变来变去，结果你所生的眼识却没有改变，这个是不合道理的，不合道理，所以借从何立啊？那么假设说是变啊，从变则变，借相自无啊，说你这个色尘变化的时候，我眼识也跟着变化，你色尘变来变去，我眼识也变来变去，那么这样子呢，界相也不能安立，因为你这个眼识啊，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一下子没有，一下子有，那你这个界相怎么安立呢？啊，所以这个眼识的界相啊，根本不存在，你没有你独立的一种独立的这个族群，独立的界相啊，你完全受别人牵动，你怎么会有界相呢？啊，你连自己活动的界相都没有啊！不变则恒，既从色生，因不识是虚空所在啊。假若我们的眼识不随色尘而变化，是恒常存在的，但是它从色尘所生。诸位，我们讲过，色尘是一个无情之物，是没有感觉的。那么你眼识从一个没有感觉的东西创造出来，那你也应该没有感觉，没有知觉。那你怎么能够去了解虚空所在呢？啊，所以这个跟实际也不合道理。所以总而言之呢， 这个眼识啊，不能说是从一个无情的色尘所生。好，我们再看第三个，这个前面讲不他生，这个讲不共生。若见两种眼色共生，合者中离，离者两合，体性杂乱，因何成见？说是眼识是从眼根跟色尘两个合合起来把它创造出来的，看这样讲有没有道理。若见两种眼色共生，说是眼识呢是兼带的眼根跟色尘啊两种的合合而共同升起的，那这个地方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合者中离，离者两合，体性杂乱。说啊，当眼根跟色尘合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么两个人共同创造了眼识，那么这个眼识呢一半是属于眼根所生哦，那么一半是属于色尘所生，那么中间呢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隙缝啊。那么另外呢，当他离开的时候，当眼识消失的时候，那么眼识一半还给了眼根，另外一半还给了色尘。那么这样子的合离过程当中呢，就产生了一种体性掺杂混乱的过程。因为你眼根是一个心法，色尘是一个无情的色法，一个有情跟无情创造一个眼识出来，那么你这个眼识呢当合起来的时候，一半是有情一半是无情，那你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你说我这个东西的体性是一半是有情一半是无情，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你要么有情要么无情，没有说一半是有情一半是无情，这个体性是掺杂混乱，所以根本不能构成一种界，你根本没有一种活动的范围嘛，啊，所以说是共生也不合道理。所以我们前面假设的问题就不能成立了。我们前面假设的是什么呢？说眼识是有独立自主的体性，但事实上不然，因为我们找不到它的来处，你从什么地方来，它也不从眼根而来，也不从色尘而来，也不从两个合合而来。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密之了不可得啊！所以我们做个总结啊。是故当知眼色为眼，身眼世界三处都无，则眼已是即色界三，本非因眼被自然起啊。那么这个总结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一直眼根跟外在的色尘为因眼啊，而创造一个了别的眼识啊，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这个讲因缘即假。那事实上呢，当我们去探讨它的体性的时候啊，是三处都无，眼根也没有自信，色尘也没有自识，眼识也没有自信，都是因缘即空啊。前面讲即假，这个讲即空。那么总结呢，眼根跟色尘其实它从中间产生的这个眼识啊，其实是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你不能说它单独的因缘，也不能说它单独是自然，我们只能够说它是空有无二，空有同时的一种中道的实相。我们这样子学，我们化作佛陀啊，他不断的训练一个菩萨，你一直常住真心在观外境的时候，你要保持即空即假即中。我们刚开始在训练自己的时候，先观察即空这一部分，就是说啊，每一部经在发明空义是不同。你看本经它发明空义怎么发明的？很简单，你看我们看一个东西啊，过去、现在、未来，佛陀呢把过去砍掉，这个东西来无所从，它没有从什么地方来，那么把未来也砍掉。比如说我们今生的世界，你说，哎，我从什么地方来？ 你说我从前世而来，不对，因为前世的你跟今生的你不一样嘛。我前世是一个女众，这个女众的无因生心，怎么创造今生的男众呢？这不合道理嘛。所以我们不能说从前世而来嘛。你说你从前世而来，你前世是长这个样子吗？不是这个样子。好，前世来无所从。你说哎，那你将往哪里而去？哦，我要到来生去啊。也不对，你来生也不是长这个样子，你来生也不是这个想法。所以你看每一个法就是怎么样，来无所从，去无所止。佛陀在观察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你看到一个东西，你把前头砍掉，尾巴砍掉，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没有自信。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东西啊，无头无尾哈。其实佛陀在讲经典就告诉我，每一件事都是无头无尾的，它只是一个中间的过程。来无所从，去无所止嘛。因缘和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泯灭。那么你应该从这个地方看到空性。一个有智慧人哦，他没有个头也没有尾巴，那表示他无自信。我希望大家听到空性的时候，不要以为什么都没有啊。空的意思它是没有不变真实的体性，它是自性空。好，但自性空你安住在自性空，那你只有解脱的因缘，你不能成就资粮万德庄严。所以菩萨要观机假，因缘所生法它是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这一点不能忽略。为什么叫假呢？因为它是变化的，它是差别的，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所以每一个人看人世间啊，每一眼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假象。我们之前讲到一个公案，说一个母亲，这个母亲啊，她去看大儿子在读书的时候，看大儿子啊在打瞌睡，拿一本书。结果他看小儿子在读书的时候，看小儿子在读书拿一本书也在打瞌睡，但是他的眼视产生不同的作用。你看他的眼根跟大儿子的像一碰撞的时候，啪，创造一个眼视。他这个眼视是怎么了别的？他说这个大儿子很懈怠，非常懈怠，一拿到书本就打瞌睡。他平常不一定会打瞌睡，他拿到书本就打瞌睡，他产生这样眼视。但是他看到这个小儿子的时候，他的眼根去碰撞他小儿子的色尘的时候，啪，也创造一个眼视。这个眼视啊，赞叹的眼视，这个小儿子非常了不起，他连睡觉的时候都舍不得把书本放下去，是不简单的。你看这个人到了睡觉的时候还不忍心把书放下去。那么你说他这个东西当然有真实性吗？当然没有真实性。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他的母亲跟这个小儿子的业是比较善业，所以他创造出来演示的了别性赞叹的成分多。所以我们跟某一个人因缘差的时候，你很难产生一个美好的演示。那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老是活在假象，你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因为你过受过去业力的影响，你怎么行菩萨道？你永远活在过去嘛。所以佛陀告诉你说啊，这个假象啊是不真实的，因为它受过去的因缘业力的主导。所以佛陀告诉一个菩萨，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感觉，因为你的感觉受过去业力的影响了，那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嘛。你永远活在过去，你就没办法突破了啊。所以即假就是说呢，我们的确要面对很多的过去的业力跟现在的现实生活的碰撞，产生很多的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泯灭。那菩萨遇到这样的人事因缘，怎么来调整自己，怎么来借假修真？那么其实这个地方是很难很难的，其实即假是非常困难的。你要找到你的定位来做你该做的事情，然后你再把这个即空跟即假想办法把它做一个平衡， 空有同时，空有无碍。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怎么样呢？你就安住在守楞严王三昧，你就开始成就如来的密因，也就慢慢成就菩萨的守楞严王的功德。啊，当然这个地方的观念你要不断的重复的熏习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演示它是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啊。好，其实这个每一段经文都在帮助你怎么修观了 啊依教其观的啊。我们看下一段，名世界即藏性啊。这个地方是说呢，当我们内处的眼耳根去碰撞外处的身尘呢，会产生现前一个明了分别的耳识，而这个耳识呢，其实它当体也是即空即假即中，也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了，只是我们当面错过而已啊。看经文，阿难，又如所命，耳生为眼，生以耳识，此事为父因耳所生，以耳为界，因身所生，以身为界。佛陀又把这个我们的所观境呢表出来说，阿难，正如你过去所能够明白的道理啊，说内处的耳根及攀岩外处的生成啊，这种相互的因缘的碰撞啊，而产生的一种耳识的了别作用。这段经文就正式的说明，其实耳识呢是因缘所生法，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啊。但是这样子讲太简单了，我们往往很难从这几句话去明白他为什么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的道理，所以佛陀必须要为我们顿根人再详细的发挥。说这个耳识的字体，假设耳识是有真实体性的，那么身为一个耳识呢，它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而来？是从耳根的所来，那么以耳根为界，还是以从生成而来，以生成为界呢？啊，提出两个假设的问题啊。那么从文体当中呢，佛陀再加以发明哈，看经文。阿难，若因耳生动静二相，进步现前，根不成知，必无所知，知上无成，是何形貌？那么不是耳根所生呢？这段经文呢，我们要注意，它是分两段。第一段呢是花明圣意根，第二个是浮尘根啊。先看圣意根，说是呢，耳识是从这个圣意根所生啊。先看圣意根啊，圣意根呢，它是维系的四大哈。说阿难，假设我们耳识呢是从圣意耳根所生，那这个地方有问题了。那么他就是说耳识呢是以耳根为根本啊，但事实上当外境的动静二相啊，动相就是有声音，静相是没有声音，那么这种动静二相假设不现前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根啊连根的了知功能都不能升起，那么耳根都无所知，那么这个知的功能都不能成就，何况是他所升起这个了别的事呢？啊，没有的生成的刺激，连耳根的根的功能都不能升起，何况是事的功能？所以事从根而生啊，根本不合道理，因为你离不开声音的啊。这说是圣意耳根不能生，那是浮尘根啊，看浮尘根。若其耳闻无动静故，而闻无所成，因何耳心杂色触成名为世界，则耳世界复从何立？说是从这个浮尘耳根所生啊，耳是从浮尘耳根所生，那事实上没有外境的动静二相，其实这个浮尘耳根啊也不能升起这个明了的功能啊，这是第一点。其次还有一点，说是银河耳形杂色触尘名为世界，浮尘耳根啊，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耳朵了。这个耳朵呢，其实它是属于身根的一部分哦。那它所对的是一个触尘，并不是一个身尘。那么这样子一讲的话呢，你身根所面对的是一个触尘，那么怎么能够建立一个耳世界呢？ 说是一个生根怎么会创造耳识呢？这个是不合道理的。所以浮尘根能够升起这个耳识是不合，因为浮尘根是生根的一部分嘛，啊，它所面对的是一个促成，啊，所以耳识不能说从耳根所生。再看下一段，所以它不能自生。啊，若生一生，是应生有则不观闻，无闻则亡生所在。啊，先到这个地方，说是他生。是假设呢，是从是由声音所生。那么这样讲呢，是因生成而有呢，它以生成为根本，那就不关于那跟这个闻跟耳根的闻的功能就没有相关了。反正你有声音就能产生耳识嘛，那有没有耳根就没有关系了。这个跟事实也不相符合了。因为为什么呢？无闻则亡生相所在。一个人耳根败坏啊，你看你耳根败坏啊，你外面怎么吵怎么闹，它根本完全不能升起了别作用。所以没有耳根的明了性啊，你有声音也没有用。所以你说声音能够创造耳识不合道理，你没有耳根你还是不能有产生了别的。好，其次呢，是从声声许声音闻而有声相，闻音闻是不闻非界，闻者同声，是以被闻，谁知闻是，若无知者终如草木。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发挥啊，说假设耳识是从声尘所生，好，那么我们纵然允许你说啊，在声尘当中就记住了耳识啊，耳是从声音所生，所以当你声音出现的时候，耳是也就产生了一个，也就产生一个耳识啊。而这个耳识呢，能够了别音声的动静之相。那这个有问题的，闻音闻识呢？闻音闻识呢？那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听闻到耳识才对呀。因为声音能够创造耳识，你听到声音你应该同时也听到耳识啊。那这样子的话，听到耳识就有两种情况要分别的。第一个，不闻非界，假设耳根能够闻声，但是却不能听闻到耳识，不闻不能听闻到耳识，那表示是不是声音所生，因为你听到声音没有听到耳识嘛，所以说它不是耳识，不是声尘所生。说闻者同声，是以被闻，谁知闻是。你说哎，我听到声音的时候我也听到耳识，那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那这样子呢，是以被闻，耳识变成了一种所闻，那谁是能闻呢？本来耳识是一个能了别的，变成的一种被，变成一个被动，它本来是主动的能分别的，变成一个所分别的被听闻的。那么这个时候能分别的是谁呢？因为是已经变成所闻了，一个东西不能说你又扮演一个能闻又扮演一个所闻，不可能。那么这个时候耳是已经变成所听闻的，那谁是能听闻的呢？啊，那么能听闻的变成没有了。那么若无知者终如草木，那么一个人失去了能听闻的耳识，升起了失去了了别性，那你就跟一个无情的草木一样。所以说啊，你听得到你的耳识也不合道，你听得到那是谁听得到？没有人听得到。因为你听得到耳识，那耳识变成被听到，那谁是能听到呢？就没有这个东西存在了。我们看共生，不应声闻杂成中介，介无中位，则内外相互重合成。啊，我们也不应该说啊，声尘跟耳根两种掺杂而创造一个中间叫耳识啦。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介无中位啊，因为中间的体系呢是很难安立的。我们前面说过的啊， 耳是有耳根所生，而耳根呢是有情生成是无情，那么这个耳是变成一半有情一半无情，那么这个体性变成杂乱啊，它杂乱以后呢，连带的连耳根啊连生成啊都不能建立，因为你中间不能建立，内处外处都不能成立，所以共生是不合道理的啊。所以我们做个总结啊，是故当知耳生为眼，生耳世界，三处都无，则耳已生，即生界三，等非因缘，非自然性。啊，说是依止耳根来攀岩射程啊的因缘产生中间的耳识啊，这个的确是有它的因缘的假名假相假用啊，这个讲因缘即假，但是三处都无啊，耳根生成跟耳识啊，都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迷灭，它是当体即空的，可以说是来无所从，去无所止的，密之了不可得了，它真实体系不可得的啊。但是虽然不可得呢，身为一个菩萨呢，应该保持对耳根生成跟耳识呢，保持一个非因缘非自然，一个即空即假即照的中道的观察，这个才是正确的观察。其实啊，我们很容易去发觉耳识是不真实的。你看我们讲同一个声音，你看我们在有时候在聊天，我们十几个在聊天，有一个人讲一句话出来，一个人啊，他经常赞叹别人的话，他那个耳识啊，他耳根跟声音碰撞的时候，他产生的耳识啊都是很舒服的，他总是觉得别人在赞叹他。你一个人经常诽谤别人，你试试看，你的耳根跟声音碰撞的时候，你产生的耳识都是很刺耳的，你老是觉得别人在挑你毛病，这个你自己很容易去，你自己很容易感觉出来。所以我们菩萨为什么叫戒境修心呢？你从外境的因缘，你就知道你大概造什么业造的比较重，大概很清楚。所以这个即假是很有道理的，你的根跟尘碰撞产生一个事，我们菩萨是从这个事当中啊来产生反省跟检讨，凡夫是看到这个事就随事而转，那就完了，也跟着希望而走，那就是惑业苦。那菩萨来观察即空即假即中的时候，他是不迷不起不动。哦，为什么我听到别人讲话都好像有人在诽谤我？那一定我有这个业，才会怎么样呢？行业发现嘛。菩萨从这个地方开始忏悔，他是借假修真的，从这个假名假相假相当中呢，菩萨就观察我过去的业哪一个方面比较重。但是他既然是即空，他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这段意思是说呢，当我们的耳根去碰撞生成创造一个现前的耳识，这个耳识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它最正确，就是即空即假即中最正确，最正确，它当体即空，当体即假，当体即中。而这个时候你这样子观察，你就安住在首楞严王三昧，你就正确的走上成佛之道，不偏空不所有，一方面能够无助，又能够身心，身心无助做你该做的事，借假修正啊。所以这个都是在修观的，这个地方的经文都在修观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哈。